请翻到课本320页，第五行啊，这个记啊，此名秘密之名啊，所至，就是这个秘密啊，啊，这个教啊，就是顿渐秘密不定，这个秘密教的这个它的这个出处，它的出处是哪里呢？起自龙树啊，就是大智度论。那么上一次，319页，这个第六行的集注啊，就说明了啊，这个秘密教是出自于大智度论啊，是大智度论，当然是根据的是《大品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里面啊，说到这个诸天子赞叹。说佛这个第二法轮呢，啊，转啊，那么显然呢，他们也见到了第一法轮转啊，而且呢，根据这个大智度论的解释，我们翻到319页，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记住所引用的这个大智度论啊，这些天子啊，诸天子。在这个大品般若经的法会上赞叹佛啊，说见到了第二法轮转，而且呢他们说经转是初转，就是在般若会上转法轮，等同于过去啊在入院的时候的初转法轮是一样的。那么大智度论就提出问题，说在初转的时候得道者比较少，初转少啊，就是得道的人比较少，经转呢比较多，就是很多的人得道。那么为什么这些天子们把这个经转跟初转呢，拿来这个等量起观，就等同于初转，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根据我们这个显露的部分的了解，初转的时候是8万加上一个人啊，8万天子加上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乔成儒，他们都得到了法眼净。那么在经里面的这个讲法呢，法眼净啊，8万加一个人的法眼净啊，这个是阿含经所讲的。这个法眼净啊，就是出果，指的是小圣的出果。但是呢，在有的地方就讲，乔成儒是得法眼净，而这个8万诸天呢，得到的是无生忍。对吧？啊，有地方讲说是8万诸天得到的是无生忍。那么这个无生忍呢，根据释迁的解释啊，这个无生忍啊是通教菩萨，8万诸天得到的是通教的菩萨啊，是通教的教理。不过不管怎么说，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初转的时候啊，很清楚的文献的记载啊，经里面的记载就是8万加一个，这个人数不多。可是在第二转的时候，第二法轮转的时候，人数就太多了。为什么诸天子要把两个转法轮啊就是用等号连起来，说是经转是初转，为什么会这样讲？而且呢，现在的第二法轮转呢、啊、是大圣，初转法轮是转四谛法轮，是小圣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第八行说：“云何以大喻小？”这个大指的是这个般若会，小指的是入院的这个初转法轮。为什么两个拿来做用等号连起来？啊，用个相似，这个是啊， 耳言是也，耳说啊，这些天子们说他们是相似，这是什么道理呢？龙树菩萨自己回答说，诸佛法轮呢有二种，一则邪，二则密。所以这个秘密这一个教，就是在化仪四教里面的秘密教，它的出处是什么地方呢？是《大品般若经》，是《大智度论》啊，这些都是在经论里面都有提到啊。初转的时候呢，声闻呢所见到的是八万一切一人，可是呢在初转的时候啊，诸菩萨见到的就不同了。诸菩萨所见到的是无量阿僧祇人得到二圣，无量这个阿僧祇人得到无生人，包括那个八万啊，无生人是通教的，二圣是声闻缘觉啊。再见到的是无量阿僧祇人发无上道心，这个无上道心啊是别教的十信位，行六波罗蜜，行六波罗蜜啊指的是别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就是别教的三贤。阿僧祇人得初地乃至十地，这个是别教的十地菩萨，在初转法轮的时候证得别教的十地，一生不出，一生不出是等觉菩萨，这是别教的一生不出。坐道场是别教的妙觉，这是佛，坐道场是佛。那么这些呢是诸菩萨所见到的初转法轮，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大智度论所说的。四名为密，因为这个二圣跟凡夫啊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秘密。故知啊，初见这个文哈，这个文字啊，第三行这个密旁边的这个文字啊，应该把它划掉，而把这个文字啊要改到第四行的这一段文字的这个下面，因为后面的那个内容啊也是大智度论的文字。故知啊，初见八万一人啊是属于显露所含摄的，秘密者如赤明之啊，就是刚刚后面这个诸菩萨所见，这个是秘密啊。明知的这个地方啊加一个旁边呢、啊、加一个文啊，明知啊旁边啊这个地方加一个文，也就是大智度论的文字到这里为止。好，今我们看记啊，此名秘密之名所指，就是秘密教啊，化仪四教里面的这个秘密教啊，它的出处就是以上刚刚所说的地方啊，包括《大品般若经》，包括这个《大智度论》，这是秘密教的出处。初二句，直是起自龙树。初二句啊，指的是319页的第六行的集注。然秘密之名起自龙树，这两句直接的名示是起自于龙树菩萨。接下去，夫龙树啊，乃西天第十三祖。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呢？西天呐、啊，十三祖啊，有异说啊，有说是十四祖，有说是十三祖，两种版本。那么像这个 这个十三组啊，是根据啊《护法藏因缘传》。
这个《护法藏因缘传》呢，是在一共六卷啊，是在大正藏五十册啊，我就没有去查了啊。其实我目录上面有看到啊，大正藏第五十册啊，这部书里面，它呢列出来的西天啊，一共是二十三组，只有二十三组。没有二十八组，他列的是二十三组，而龙树菩萨呢是排第十三，那是从迦叶尊者啊到这个阿难尊者这样子排下来啊，阿难这个迦叶尊者是初祖，西天的初祖啊，一直阿难尊者呢是第二啊，一直排下来呢，这个龙树菩萨他是排到第十三。这一部著作它排是第十三，那么全部呢一共排到二十三组，只有二十三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第十三组呢是根据的，大概是根据这个啊《护法藏因缘传》这样的讲法，所以龙树菩萨第十三啊。可是呢，现在这个地方他说下面又说贵峰岩豪贵加僧啊，通四尾陀等等的，这是这个文字啊，是哪里这个抄录下来的呢？是这个紫月录啊，紫月录卷三。在这个地方啊，这一段文字就是贵峰岩啊，贵峰啊是宗密大师的这个另外一个名，这个法号啊，贵峰宗密大师啊，从贵峰岩以下呢是这个地方啊，紫月录的卷三啊，这段文字啊它是抄那个地方抄下来的。那么西天这个二十八组呢，是根据的是有几部啊，紫月录的卷三啊，紫月录的卷三呢，这部著作在这个卷三之里呢，说龙树菩萨是第十四组，紫月录的卷三啊，在这个地方是龙树菩萨是第十四组。这部著作呢，它一共是这个二十三组啊，总数是二十三。那么龙树菩萨呢为第十三组。这个《护法藏因缘传》啊，他把龙树菩萨排列在十三组啊，他是排第十三组的，总数是二十三组。那么现在这个呢，《紫玉录》等等的这些著作，还有呢还有一部类似禅宗的这些祖师啊，他们的著作呢，总共西天呢总数是二十八组，那么龙树菩萨呢是第这个十四组，这一部还有这个啊，他们都说有二十八组，龙树菩萨是第十四，这一部著作讲西天一共二十三组，龙树菩萨是第十三组，所以这个都有出入啊，各位知道一下就好了。那么各有各的这个根据啊，但是呢，也有人批评这个禅宗这个说二十八组啊，很多排列呢可能里面有错误啊。后来的人考证啊，认为这个二十八组的排法可能是错误啊。好，我们看这个紫月录的这个。说贵峰啊宗密大师他的说法，豪贵加僧就是龙树菩萨他本身的出生啊是在豪贵之家所出生的啊，通四尾陀啊，四尾陀啊又称之为四吠陀啊，那么口字旁边一个犬字啊，有翻译成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呢是婆罗门的
这个宗教里面他们所学的这些法门，是婆罗门教的一种法门。那么根据这个像佛光啊，佛光1695啊，
佛光大辞典啊，四维陀呢又称之为四吠陀。第一呢叫做离聚吠陀啊，第二呢是叫做沙摩吠陀，第三叫做叶柔吠陀，第四呢叫做阿大婆啊，阿大婆啊吠陀，四种吠陀。那么大体上呢，它的内容呢是第一种啊，是招请诸神，并且呢是赞唱其威德。第二呢，祭祀歌唱。第三种啊，也是唱诵祭词，那么斋供等等仪式啊，种种的仪式。第四种呢是习斋等等的仪式啊。大体上就是说婆罗门教的这些教士啊，他们所学习的啊。那么根据这个，又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啊，简单的说明这个第一种啊，是这个善呢、啊，就是修补的意思啊，修补这个善性，修补这个善性，养生善性。第二呢，是想祭祈祷啊。第三种呢是礼仪占卜兵法军政，好像出征的时候也要举办一些这个这样的仪式啊。第四是异能技术，这个跟这个技是可以通用的啊。术是算术，这是技能算术。还有啊，
这个被我们认识一样的
他不用这个，他啊，第一他是叫做兽，第一个名称啊叫做兽，第二个名称叫做池塘的池啊，这个是池塘的池吗？第二啊，第三个叫做瓶，第四个叫做树，它单独一个字，兽池瓶树。大唐西域记用的是这四个名称，很奇怪，也是废土啊。它可能是把它的这个功能来作为啊，或者是它的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啊，就作为它的名称啊。第四个里面还有这个静咒啊，还有这个一方，这是一种那个巫术啊，巫术。这个静咒啊，主要是针对这个疾病啊，或者是遭到了邪的那个东西啊，弄到了身上去不掉了，那么就要靠这个静咒来把它驱除这个邪的东西，比如被附身了等等的，这个都要用静咒啊。 那么有的疾病呢，它也可以用静坐来治。一方当然是就是用药来治了。所以婆罗门呢，当时地位很高啊，他们会修学这些这个学问。好，这位这个龙树菩萨呢，他是在豪贵家的出身，精通这个四维陀，这些技能啊，他都这个通达啊，都会啊。天地图称啊，这个图称呢，根据我们的工具书的解释呢，就是有关这个，好像中国人的话，有关这个八卦啦，或者是符命啦，这种这个种种的学问。图啊，这个图啊，指的就是这个八卦啊，八卦的图。那么这个称呢，是一种符命，就是说，帝王啊，他们都需要这一种的这个阴阳啊术数的这种的来告诉他这个这个什么事情是祥瑞啊等等的，都需要这些人好像来替他这个做国师啊，帝王啊，大概都是这样，需要预先知道啊他的吉凶啊，要怎么样子得到祥瑞，或者是特别替这个帝王宣传啊，他是受制于天命啊等等的啊，这样子方便他这个统治，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图称是这个。诵经研佛经论，事实上呢，龙树菩萨他本身啊，一开始的时候啊，他是做很多坏事啊，他跟三个朋友一起到皇宫里面去，这个对那些宫女啊等等的做出一种不好的行为啊。那么后来呢，他三个朋友都被抓了，都杀了头。从此以后啊，他就改过来啊，改过来以后呢，可是呢，他人很聪明啊，诵经研佛经论，所有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够找到的这种的经论啊，各种宗教啦、啊、等等的，他都看尽啊，所以他自己呢很骄傲，他认为他自己叫做自称自己叫一切智人啊，而且呢对佛经呢他也没有不尊重啊，回谤。那么这个在海里面的大龙啊，敏智啊，就是怜悯他，所以呢把他接入到龙宫啊，于是乎他就在里面一下啊，一下大概几个月，三个月吧啊，那么只诵了这个七佛的经目啊，就已经觉得不得了了啊，这个七佛所有的这个讲的经典啊，这个目录啊就不得了啊，在龙宫里面啊，方知佛法的深妙。于是在龙宫里面不是还把那个华严经从龙宫里面啊，这个是还是下本是吧，小本的啊，小本的华严啊，那么就把它这个带出到这个世间来啊。那么在龙宫里面他开悟啊，悟以还出啊，于是乎就教化这个国王啊、婆罗门啊、外道啊，是无数造的论呢数十部啊，那在工具书里面讲它还不止数十部了啊，造的论非常非常多，很多是失传了。好，此秘密名啊，出彼所造的大论中也，大智度论啊，这个大论啊就是大智度论啊。诸菩萨见以下，这个诸菩萨见呢，这句话是在前一页的第十行的记注，就是319页第十行。诸菩萨见无量阿僧祇人得二圣等等等等啊，这些内容，这个以下的文字啊是别是秘密，换句话说，前面是总说。从这个以下呢是别释，个别的来解释啊，详细的内容。其中见啊，
诸菩萨所见，得二圣，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天台宗所讲的藏教人，三藏教。得无生人，很多很多人得无生人，这是通教的人。发无上道心，是别教的实性。行六波罗蜜，这个别教的持住、实行、实回向，三贤位。得初地乃至实地，是别教的实地菩萨。一生补处，是别教的等觉菩萨。坐道场者，别教的妙觉佛果也。那就是秘密，所谓的秘密教啊，是分别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这些阶级啊，得到这些菩萨的阶位啊，也有小圣，也有通教，也有别教啊。那么菩萨们所见到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秘密之名啊，起自龙树是没错的。当然龙树菩萨他也是根据大品般若经啊，诸天子赞叹啊等等的经文，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详细的说明这个秘密教啊，他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好，接下来解释啊，解释这个秘密教啊。如前四十中，前四十就是什么呢？华严时啊，入愿时，方等时，般若时，这个是前四十中。如就是同的意思啊，同于前四十。这个秘密教到底在哪一时中间呢？前四十中都有。如来三轮不思议故，三轮后面有解释啊，就是身口意。如来的身口意三轮啊，不思议。后为此人说顿，后为彼人说见啊，彼此互不相知，能令得意。这个秘密之名啊，就是彼此互不相知啊，这个我们说过了啊，叫做人法俱不知。那么人知法不知啊，这个就叫做不定。人法俱不知啊，这个才叫做秘密啊。看记住啊，如前四十中指什么呢？说秘密教是恒在四十，就是在这个四十里面都有秘密教啊，别无不知。这个布置啊，就是书籍，或者叫做卷册啊。这个布置啊，就是这个，没有单独的书籍，单独的卷册啊，没有。三轮就是三轮。光明记一三十云，这个是在《金光明经文句记》啊，卷一下，在这个地方，好，身业是现化啊，如来啊，佛的身业。是显现啊，来施化或者教化啊。那么名为神通轮，为什么叫做神通轮呢？下面补那边会解释的啊，会解释。到了这个322页的时候补啊，那么会解释。身业，佛的身业是神通轮。那么佛显现的这个神通啊，或者放光等等的啊，先要让这个众生啊能 够升起这种的向往之心，或者是警惕啊、向往啊等等的啊。产生这种信仰啊等等。口业呢是说法，叫做正教论啊。这个正教论就是让众生能够翻邪归正，翻邪归正啊，正教论。意业呢是见机啊，查照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啊，他的喜好，他的根性利还是钝啊，他喜欢什么样的这个法啊，适合什么样，名为寂心论啊。寂心啊就是意念的意思啊，就是意念的意思啊。佛的这个意业能够把众生的所有的喜好等等的根性的利钝等等的全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意念啊，整个通通都知道记得啊。所以在说法的时候就针对众生啊，他的这个根性，他的这个喜好来说法啊，这个叫做寂心论。那么身口意这三者啊，这三轮啊，都是能够催眠众生的惑业。摧是毁坏啊，或者折断，折断毁坏；粘是研磨啊，研磨或者滚压，压过，压过去啊，能够让众生的惑业啊，这个整个都破坏掉啊，摧捻众生的惑业啊，故名为轮，所以称之为车轮的轮。下地不测，那么在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啊，都没有办法这个测度，一名三密啊，所以又称之为三密。那么这个是《金光明经文句记》啊里面的内容啊，到这个。一名三密啊，到这里为止。他原文是故名三密啊，故事的故啊，讲故事的故啊，故名三密。好，我们看补啊，法术也就是三藏法术咯啊，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版本呢是单行本的，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那个精装本啊，三藏法术。三藏法师说身明神通轮者啊，为什么如来的身业叫做神通轮呢？为佛说法先现神通，他要说法之前先要显现这个视线，这个神通警动众生的激情警惕或者警觉，发动众生的激情，令生正信也，让众生升起这个正信。口名正教轮者，为佛说法，令众生啊翻邪归正，依教修行，所以叫做正教轮。一名寂心轮者，为佛说法，先以一轮见之根气的立顿演说，就无谬也，不会有错谬。针对这个众生的这个根性啊，去说他最喜欢听的这个内容啊。车轮有催捻之用，以避如来三轮催捻众生的烦恼惑业。好，这个就是三轮的解释。再来三密大论云，这个大论云是卷十，
这个大论引用在这个地方，
说如来身口意三业，或现通，或说法，或思维，皆非菩萨之所思意。思是用心去思，意是用口去意。菩萨以下都无法去思去意，故名三密。所以跟那个321页第二行下地不测啊，就是从菩萨以下，他的地位比佛低的这些众生啊，九法界的众生啊，都没有办法测度，无法测度。一生命为如来处大会中，众见佛身啊，或者黄金色，或者呢银色，或者呢是杂宝色。那么宝呢，像阿弥陀经讲七宝，对吧？啊，阿弥陀经有七宝啊，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等等的啊。那么是杂宝色，或长丈六，或长一里，乃至现大神变，皆不可思议也。这是生命。第二呢是余命，为佛说法时，或一里外闻佛音声，或十百千万里外闻佛音声，又一会中，或有闻说布施，有闻说持戒等，各个随身所闻，皆不可思议。就是个人听的内容都不一样啊。就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是就是余密。第三呢是意密，为佛常处极光，一直在常极光土，凡是思维观察，皆不可思议，从菩萨以下都没有办法去测度的。所以最后结论就是三业啊，皆非诸菩萨等之所思议，故言不测，无法测度。接下去记住，或为此人说顿等，那么这是解释321页的这个疑问啊，321页的第七行释教仪的疑问，后为此人说瞪，后为彼人说戒啊，彼此互不相知，就是这个解释这个地方啊。后为此人说顿等啊，就引用的是什么呢？妙学了，法华学义。妙学呢，先曰顿见，三说相对。这个顿见这个旁边我们加两个字啊，加不定两个字，不定，然后是三说相对，这个不定两个字要加下去。这次校对的时候啊，这两个字我也把它校对下去，上一次没有校出来啊。我们看这个，它旁边写的小字已经有这个的大德啊，已经把这个不定两个字加下去了啊。因为妙玄的原文是根据顿见不定啊这三种来说明这个秘密啊，这三种都是显露。从三种显露来说相对于这个秘密啊，妙玄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啊，他把这个不定两个字漏掉啊，三说相对就说不通了啊。四曰说末啊，末相对，说末相对， 各有三义。后面这个图啊，各有三义。哪三义呢？说一是持座跟十方来对照。我们在持座这个右上角写个一，持座十方相对来说明。第二个呢是多人一人，所以多人的右上方我们写个二，多人跟一人来互相这个对照了，来说明这个内容。以及第三是句，这个句子的右上方写个三，三种相对来说明这个秘密，来表现出这个秘密跟他们之间的对比，跟显露的对比。好，翻过来，这个图啊，这个图在哪里呢？是妙玄的上册。其实妙玄上册不是图，这是文字，现在呢集注啊，把它做成了图。佛陀教基金会的版本啊，是上册的66。我们先看这个初啊，初，它是初二三啊，初二三，先看初。初里面呢是说的是持座跟十方来相对。文云啊，妙玄的文。妙玄的文啊，说持座说顿，持座说顿指的是华严，十方说见说不定，其他的这个十方世界，佛同时在那个地方讲见教，讲不定教。不定教是什么？不定教就是人知法不知，对吧？这个不定教的定义就是人知法不知，人大家都坐在一起，可是呢，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听到的法，在同一个这个法会，啊，彼此都看到了，可是呢，每个人所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不定。顿作不闻十方，就是说在此方的娑婆世界正在讲华严顿教，不知道十方世界那边在讲什么，都不知道。十方不闻顿作，在十方世界的听众都不知道我们娑婆世界佛在讲华严，都不知道。互相彼此之间就变成了秘密教了，因为人法俱不知，对不对啊？我们针对十方来讲，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讲经说法，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讲经说法，所以都是人法俱不知，就是秘密教。那么到这里为止呢，是妙玄的文，接下去也是妙玄的文，可是呢，这个有一点次序上哈，有一点那个颠倒。那么集注呢，可能是认为此座应该是要先讲的，所以把这个此座说见或此座说见十方说顿说不定。但是呢，妙玄的原文是十方说顿说不定在前，此座说见在后啊。妙玄的原文是这样子的，啊，他把它集注把它这个颠倒一下，啊，内容一样， 个个不相知闻。这个如前两个字啊，妙玄的是没有的，这个地方没有如前两个字。这个如前两个字是集注的作者蒙润大师他自己加下去，这个地方加了如前两个字啊，就觉得很奇怪了，哪有如前呢？不应该加如前两个字。我个人的看法，这一条里面的如前两个字是多余的，这个如前两个字啊。于此是显，于彼是密。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听众们参与佛的法会，所以呢听到佛在讲经说法，而且呢在法会里面彼此之间的人呢大家都有看到，那么就认为这个是显露。不管是显露定教或者显露不定教，显露定教就是大家听到的是一样的内容，显露不定教是大家听到的内容是不同的，这个叫不定教。可是不管怎么说是显露，而对于他方世界所说内容也不知道也看不到人，就形成秘密了，对吧？对于我们这个法会里面的人来说啊，他方世界的一切都不知道，所以叫做秘密。以上玄文，这是此座跟十方显现的是互相啊，形成一种秘密教。当然了，此座的人对十方不了解，所以十方对此座的人来说是秘密。反过来呢，十方对于我们此座也不了解啊，所以他们那边的众生，相对于我们此座在讲的顿教或者讲的见教，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对我们来说啊，他们认为他们那边啊就把我们啊就可以判成是秘密教了，彼此互为秘密，因为互相不知道。所以这个后面又啊，于彼是显，于此是密，这是我刚刚讲的啊。如果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自己这个法会自己人认为是这个显露，对十方世界不了解，所以对于彼方彼于方的世界我们认为是密。反过来他们那边自己认为是显露，对我们不了解，所以他们认为是密。那么这八个字于彼是显，于此是密啊，是聚集一家。这个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世界啊。各位记得在这个图上说聚记一家，这个记啊，这里的记啊，蒙润大师指的是就是世迁，指的就是世迁啊。他说根据世迁的内容啊，从意义上所讲，世迁有这样的意思。因为根据妙玄的原文是于此是显露，于彼才是密了，但是世迁另外分析就是说相反，对方世界对他们自己他认为是显露，而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们认为是秘密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啊，所以互相便形成这个秘密啊，互相针对自己的法会认为是显露，对其他的这个法会就不知道，就是秘密了啊。我们这边认为自己是显，他们是密，他们那边认为他们是显，认我们是密，因为他不知道叫做密。这是此座十方相对而形成，一个是显露，一个是秘密。第二种是多人一人相对。文云， 那么这个也是妙玄的上册的配置60啊，这个是在60啊，
这里改一下，第二条呢是配置60这个地方，妙玄绘本的上册的第二条啊，就是多人一人呢是配置60，只观实践堂的版本，佛陀教基金会的版本还是配置66。
妙玄说，或为一人所顿，或为多人所见所不定，这是在同样这个娑婆世界，或为一人所见，或为多人所顿所不定，各个不相知，闻就互为显密，
跟那个持坐十方一样的意思。
一人说顿的这个人，他只知道自己在听顿教，但是他不知道佛在别的地方啊，同样在这个世界为很多人在那里讲啊，这个见教跟不定教，那么自己很清楚的自己在听经闻法的，以为是显露，个人他主观他认为他是在显露，显露教啊，接受这个显露的这个教，但是不知道的地方就对他而言就是秘密教。后为一人所见，这个人他只听到见教，所以他所听的他自己个人认为是显露，但是他不知道佛在其他地方为很多人在说顿，在说不定，那些顿跟不定的很多人的这个法会，对他来讲他就是秘密教了啊，他不知道的就是秘密教啊，所以互为显密。那么那边很多人呢不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听经闻法，他们自己认为是显露，而对于这个一个人的这种法会呢，他们不知道呢就形成秘密了，就是不知道的就叫秘密啊。如前，如前就是如同第一条的这个此作十方相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加给如前呢是合理的啊。这个第一条的这个啊，就是这个图里面的第三行的下面两个字如前呢，我觉得是多余的，前面没有嘛，前面你还没有说哪里去如前呢，所以这个如前两个字应该是一个多余的啊。好，再来，一方寂而余方亦然，这个字呢是四千的，这八个字是四千的意思。在一方就是指我们娑婆，娑婆有多人一人这样子的情况，余方就是十方世界也有多人一人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整个这个十方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这种情况是多得不得了，无量无边，是这个意思。第三是聚，对于顿见不定这三种显露教来讲，如果是聚，就是说或聚顿聚见聚不定，这个聚顿聚见聚不定呢是可以这样子的，就是此作这个讲顿，十方也讲顿，这叫聚顿。或者聚见呢，此作讲这个见，十方也讲见，这个叫聚见。聚不定呢，是持座讲不定，十方也讲不定，这个叫聚不定，而彼此之间互不相知，就互为显密了，对不对？是不是 啊？反正在他方世界，我们这边讲顿，他们讲见讲不定，我们不知道，所以说他们是秘密。我们讲顿，他们那边也讲顿，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啊，所以呢也是秘密啊。 再来针对第二多人一人，为一人讲顿，为多人也讲顿，可是呢互不相知，就互为显密，对不对？就叫做聚顿啦。聚见呢，为一人讲见，为多人也讲见，叫做聚见呢，但是互不相知啊，所以呢也是秘密啊。为一人讲不定，为多人也讲不定，这个叫聚不定啊。可是呢互不相知啊，所以呢也互为这个显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三种啊，聚顿也好，聚见也好，聚不定也好，可以啊加在此作十方，可以加在一人多人，只要是各个不相之文，互为显密。此既闻亦加，这个也是世迁所根据它的意义而所加出来的。各位对于这个图觉得怎么样？看得懂吗？啊，听得懂吗？啊，因为蒙伦老师他做了这一个图呢，可能对我们啊理解比较好一点。因为在文字上啊，如果去看《法华玄义》原文的时候，他是就这样子叙述，有时候啊比较好像会不清楚。那么做了一个图以后呢，说不定比较清楚一些，因为妙玄的原文没有这么清楚。这个聚顿聚见聚不定的意思懂吗？啊，就是针对上面所说的一初跟二了，就是两方面啊，从持座十方都说顿教，持座十方都说见教，持座十方都说不定教，只要互不相知，就互为显密。一人多人也是一样，一人说顿，多人也说顿，但是互不相知。一人说见，多人也说见啊，互不相知。一人说不定，多人也说不定。所以呢，这个聚顿、聚见、聚不定呢，是要针对持座十方，是要针对多人一人。好，我们看这个325页的第二行这个记啊，三中云，这个第三里面说。既闻亦加，就是325页的第一行。啊，事实上呢，不止第三，在324页的第五行，聚既亦加，对不对？也有啊，也是这个意思啊。啊，但是呢，这个记文呢，只针对这个325页的第一行的既闻亦加说。此既闻亦加者，即迁文所说啊，是迁的文字所说啊，是迁的文字说，既聚末聚说，互不相知，名之为密啊。何况聚顿互不相知啊，是也。那么这个迁文呢，这几个文字哈，就是既聚末聚说，互不相知，名之为密。这是末跟说啊，在后面那个图上，在后面那个图上是迁了，曾经有这样子的结论，就说既然后面说聚末聚说能够互相的形成这个显或者密，那么聚顿何况这个聚顿聚见啊，聚不定，互不相知，不是也可以形成显露跟秘密吗？这是世迁的意思。那么世迁这个话呢，也是在上册的60啊，佛陀本呢也在这个地方啊。世迁325页的这个第二行的世迁的文字啊，是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页码上。因为世迁曾经在这一个后面，他根据那个聚说聚末啊，后面就加了一个聚顿互不相知。既然加了互顿聚不相知，那么互见也是互不相知，互不定也是这个互不相知啊啊，所以呢， 这个蒙论大师就说是聚集一家啊，根据这个世迁的意思，根据他的这个这些内容啊，就加上去了啊，加上去了，当然是观念更清楚了，可是呢比较复杂一些，就是啊，有没有问题？各位有没有好像看了一团这个迷雾吧？会不会？应该不会吧？很清楚了吧？好，再看补啊。初文啊，初文指的是这个324页的初，此作十方相对，是指的那个。说于彼是显，于彼是显呢？啊，于此是密，是在哪里呢？第四行的下面，对吧？啊，第四行的下面，于彼是显，于此是密。这是就是说，本来是讲于此是显，于彼是密，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啊。啊，在他方世界，他们认为他们是显的，对我们这边他不了解啊，所以变成密啊，啊，也可以这样子啊，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补的这个地方是初文，就是第一段的文字啊，啊，后面的这个两句啊，乃欲师据世迁之意而加也，也是根据这个世迁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浴缸师啊，就是蒙论大师啊，是他加下去的。虽然不是说每一个字跟世迁的文字完全照抄，但是呢，世迁确实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呢，蒙论大师是根据世迁这有这样的意思才这样加下去的。二中如前，二中如前呢是第八行，前324页的第八行的下面倒数第三个字如前，就是一方继而余方亦然等文，也是这个浴缸师所加的。三中第三啊，就是指325页的这个第一行所说的此记文一家呢啊，乃迁文所加，这个才是世迁整条啊，或句顿句见句不定，各个不相之文互为显密，这个话是世迁的文字，乃迁文所加。为什么是迁文所加？就是根据325页第二行开始的说，既句末句说，句末句说是妙学啊，互不相知名字为密，这是根据妙学呢，何况何妨啊，何妨句顿互不相知，讲了一个句顿，就包括了句见句不定了。所以呢，浴缸师就这个图上啊，就变成出来了第三，有一个聚三相对，确实是根据这个世迁的意思啊，而加上这第三条。因为妙玄只讲了一个初，讲了一个二，这个第三呢、啊，聚啊，是浴缸师啊，根据世迁的意思所加的。我个人认为他这样加下去是很好啊，很清楚。所以这个第三聚三相对里这些内容呢，全部都是根据世迁的文字译加的，不是妙玄的原文。好，再看这个说墨相对啊，这个图说墨相对。那么妙玄除了前面讲了此作十方，在说的部分，此作十方相对，在说的部分多人一人相对，妙玄又讲了此作跟十方啊， 默跟说相对，这是妙玄说的啊。好，我们看这个图啊，说默相对，出啊，此座十方。妙玄说，或一座默，十方在说。那么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有时候是他啊，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了啊，有的佛他是不说的，坐在那里，完全坐在那里，面对的这个种种众生啊，他不说啊，坐在那里。那么经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的啊，所以呢，在智者大师就把这种情形啊也拿出来作为这个解释这个秘密显露的这个对比啊，说一座默，十方说。那显然这个一座啊，指的是我们此方。如果在我们这一边，佛坐在那里不说，那佛不说也有啊，什么拈花对不对？啊，放光对不对？也可以的啊。有的经论里面像那个这个。用这个放光来代表说法的也有的，不是用口来说法也有的啊，默然啊，或者根本就不做任何的动作，或者是讲拈花啊。那么此座跟十方，或一座默十方说，或者十方默一座说，这也是十方跟一座的相对，互不相知，就形成这个显或者密，这是说与默来相对。多人一人也是，或对一人默多人说啊，或者呢对多人默而对一人说。这个文第二的多人一人的这个说和默呢，妙玄没有，妙玄没有。这是一家，也是根据四千的意思而一家的。妙玄本身没有讲这一条。第三是据说据默啊，据说默，妙玄本文是说据默据说，妙玄有，就是此座十方啊，此座十方都据默。此座十方都据说，对多人一人据默，对多人一人据说，就产生了第三。那么妙玄说了据默据说，那我们就可以配这个说默相对图里面，就把它据默配到此座十方上去，据说配到此座十方上，也可以把据默配到多人一人上，也可以把据说配到多人一人上，只要是互不相知，就显形成显跟密。彼此之间互不相知的话，我们认为他那边是密，他认为我们是密，就形成这样。所以呢，这各不相知，互为显密。最后下面八个字结论，这是结论。以上的就是三种说默的这个情况都会形成这个显密，只要是各不相知，我们不知道他，我们认为他是密，他不知道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是密，变成这样子。再看翻过来啊，326页的这个地方，或据默或据说啊，这个据默据说就要包括前面的此座十方，包括前面的多人一人。看第二行的这个记，一家者，此说默相对图中，初二两对玄文未出，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应该改成是第二一对。初二两对啊，改成第二一对，翻到325页， 这个说末相对图里面的第二多人一人下面的这些字，包括多人一人这四个字，包括第二多人一人以及下面的说明，或对一人末多人说，或多人末一人说，这些文字妙玄未出。出此作十方妙玄有，句末句说第三的句说句末妙玄有，只有第二多人一人啊妙玄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翻过来翻到326页这个地方，初二两对啊，他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啊，应该要改成第二一对。第二一对是什么呢？多人一人妙玄玄文未出啊，各位回去翻一翻那个妙玄啊。四千曰闻略耳，虽然未出，他的文字省略掉而已啊。那么这个四千的文字呢，是在上册的60啊，这个佛陀版的上册的66，闻略耳，这是在这个地方。既言句末句说，理何如前顿见三法相对？顿见应该加个不定两个字才对，加不定两个字。故此图啊，一意加不也。这是记的作者啊，认为蒙论大师啊，根据这个释迁的意思，把它补下去了。然妙玄下文曰啊，妙玄下文呢是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里啊。妙玄下文曰说，各个不相知，互为显密，这两句也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一页上。接下去呢，虽复如此啊，未尽如来于法自在之力。那么这个文字呢，是在61页啊。虽复如来的这个文字啊，是在上册61啊，那个佛陀版呢，上册的67。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虽复如来如此啊，虽复如此啊，就是说佛啊，用这顿见不定秘密这四种的话语来教化众生，认为好像如果判这个佛的教化话语啊，用这四种啊，而且呢又讲了此作十方，又讲了多人一人啊，又讲了句末句说，这样的分析啊，佛的话语有顿有见有不定有秘密，虽然用文字讲到这样子，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佛的于法自在的这一种的这个利用啊，已经说尽了呢？没有啊，他说虽复如此啊，还是没有说尽如来于法自在之力，对于如来的教化众生的种种的这个这个就是说大用啊，教化众生的大用呢，还是没有能够把它说尽。所以各位，我们读了《法华学义》啊，他把这个佛的这个教化众生，比如有化仪四教，有化法四教啊，58教等等的，是不是把如来的这一种的这个方便，这一种的大用统统讲完了呢？绝对没有，未尽如来于法自在之力。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但可自知，不可言辩。换句话说，要想彻底的知道佛的这个自在大用的话呢，要以智慧去证之，去亲自证 正知什么呢？正知大有啊，这个是诗篇的文字啊。正知啊，这个呢，大有呢就是大道，要用智慧去证，证这个大有就是大道啊，不可言辩，无法用言语文字来加以辨明，对于如来啊教化众生的巧妙的这种这个大用啊，是说不完的。那么智者大师他自己认为他都没有办法啊，用这样的分析这个如来的教化还是没办法说尽。那么过去他的过去所有的判教，那当然是更不行了啊，错误更多了。所以他说应知如来三轮不思议化，难以测度，经略判成秘密不定耳。这个是记得作者补充的说明，因为智者大师自己就说了啊，虽复如此，他这么详细的去分析如来教化众生种种的化仪啊，但是未尽如来于法自在自利，但可自知不可言辩，这些都是法华玄义的原文。好，我们休息一下。